这是要闻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尽管台湾访问的西方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拜访了台湾前总统林登辉，达赖喇嘛对于林登辉在救援员台湾危机的处理表示高度肯定。长期涉猎西藏问题的拉脱维亚国会议员尤列森戈在拉萨访问时严禀事实。一篇详细记录中国人政府对达赖喇嘛教战背后的共同关系与融统的文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根据中国时报台的消息，正在台湾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到丹顺拜访了他的老友前总统李登辉先生。已经历任总统职务的李登辉对于达赖喇嘛的造访非常高兴，两人用英语交谈甚欢。达赖喇嘛在拜访一个多小时后离去。前总统李登辉是促使达赖喇嘛访问台湾的关键人物。李登辉在总统任内就同意由中国佛教协会金星长老出面邀请达赖喇嘛访问台湾，总统府则提供幕后协助。达赖喇嘛在来访前就非常希望能够造访这位中华民国民选的第一位国家元首，同时对于李登辉在九六年台湾危机的处理上表示高度肯定。两人在总统府里相见甚欢，随即引发中共台独与藏独合计的喷击，但两人对这些说法并不予理睬。去年李登辉与达赖喇嘛又在捷克布罗格的国际会议中碰面，当时双方也曾经笑聚会谈，此次在台湾聚会是两人第三次见面。达赖喇嘛是在昨天下午驱车到丹顺的台湾综合研究院与李登辉见面，李登辉与夫人曾文辉在电梯等候，一见到达赖喇嘛的李登辉除深深一鞠躬外，双手立刻伸出去与达赖喇嘛的手紧紧相握，双方都显得非常愉快。
本台记者欧洲消息，长期从事支持与声援西藏问题的国际著名意义人士拉脱维亚共和国前外政部长尤列森戈先生于本月三日不幸在西藏首府拉萨逝世。受中国外政部邀请，尤列森戈代表拉脱维亚共和国国会从随行四人组成的参观访问团于今年三月三十日启程赴中国进行为期十天的访问，按移程计划于本月二日抵达西藏进行实地考察时因病于本月三日在西藏首府拉萨与世长眠。尤列森戈今年75岁，拉脱维亚曾经受苏联统治时期他流亡在英国，曾经在英国 BBC 从事新闻事业。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他的国家拉脱维亚重获独立，他又返回到了拉脱维亚并当选为拉脱维亚共和国外政副部长。他曾经先后参加过1994年在印度首府新德里、1995年在拉脱维亚共和国首府里加、2001年在瑞士分别召开的国际声援西藏问题大会，并就未来西藏形势及现状做过报告。驻东欧西藏办事处戚密仁增就有关一事表示，对于长期关心西藏人民的苦难、支持声援西藏问题的忠实朋友，尤列森戈的逝世致以沉痛的悼念和深切的怀念。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约四月五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时透露，中国政府正在试图改变西方对有关西藏的共中裕隆及对达赖喇嘛的支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得到了一份从北京的政府官员受众泄露的一份22页长的文件，这篇文件概述了中国政府怎样在国际裕隆争议之战中大败战，并提出建议应该怎样扭转这一局面。这篇文件
提供了习有和详细的地检有关中国如何对西方共种鱼龙进行激烈斗争的内部工作。这篇文件主注指导中国政府怎样制造反美因素，并对本国的研究机构和知识分子施加压力，让他们拿出能够支持政府政策的学术理论。地强我弱的基本格局短期内难以扭转，因此这篇文件敦促学者专家们拿出能够比国际社会理解和能够接受的比较好的学术理论。这篇文件强迫学术及知识分子和藏学专家们必须支持我们的宣传工作，并鼓吹专写著作，发表文章本身就是一种宣传工作，制造舆论的工作。坦率好像是这篇文件的另外一种特点。比如他承认他们对有关西方问题的宣传工作经验不适应情况，因他们的学术理论对对外斗争不够直接有力。目前这篇文件里所提到的战略斗争上的有些方法已适用于针对达赖喇嘛在台湾正在进行的访问。这篇文件是在2001年6月20日在政学结果和其他研究机构的领头们所参加的一个会议上，公务员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其珍的讲话。这篇文件显示了一个集权政府试图使学术结构和知识界反对国际法、人权和自觉等西方观念所面临的挑战性。西方政学学者们将对这篇文件会引起广泛的兴趣，因此他们是北京对涉藏战略中的重点部分。北京的计划是对西方学者采取共识型较强的戒除，为大岛推动一些国外的专家学者帮我们讲话，最终通过平行西方学者及与西方院校建立交换项目，只要他们是对华友好的，北京希望建立西藏领域的国际统一战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建设并改革国际上认可的人权在西藏。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建于1998年，他在华盛顿和阿姆斯特丹设有办公室。以上是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准确地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将每天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挪威自由西藏华语节目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节目：西藏拉萨时间早上开播时间为7:15，晚上开播时间为8:15；印度早上开播时间为5:15，晚上开播时间为6:00。广播波段为早上7.195千赫或7.180千赫41米，晚上15.705千赫19米或17.530千赫16米。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Lathang Building Kangjin Kishu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www.vod.org， 我台的 email 号是 vod@media.tibet.net。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384或00911892279，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听众朋友，在《时事要闻》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真为你们介绍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在拉萨市除去八国街，全市有商店和饭店约12827家，其中除300余家为西藏人经营而外，其余的全部是由中国人经营。 康区巴叙有汉族僧人133个，而西藏僧人只有15个。西藏其他地区的商店等统计，如昌都有中国人经营的748家，而与西藏人经营的仅92家。波密扎木中国人经营的约229家，西藏人仅3家。而在安多的城镇中，情况比上述的还要恶劣。英国一记者指出，在这些地区，西藏人似乎变成了旅游者的对象。西藏是亚洲各大江河的主要源头，这里有世界最高的山峰和辽阔的高原平地，以及未曾破坏的原始森林和盆底深谷。佛教教会的宗旨与西藏沦陷前的经济制度对于保护西藏环境工作自然起了重要的作用。西藏人认为开采矿产资源将会破坏生态的环境。西藏习俗中有关佛教教会中也指出，对众生以慈悲心保护其活动及住地。因此五世达赖喇嘛在1942年公布了印有内公章的封山育林告示，从此每年公布同样的告示。当西藏成为中共殖民地的同时，西藏的环境也同样遭到了巨大的破坏。草原、农田、原始森林、水源以及野生动物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西藏总面积的70%是草原，这不仅是西藏国家以牧为主的农牧业经济的基础，而且也是西藏700多万牲畜和100多万牧民的重要根基。虽然西藏的草场不稳定，然而西藏牧民能根据几千年的放牧经验和草场状况发展牧业，公司都能根据草场的变化搬迁、驯驯和保护草场，这是西藏人民的一种习俗。过去40多年来，这些草场受到了巨大的破坏，为安吉拉比汉人移民开垦大片草地，从而出现无助于农耕与畜牧的大片沙原。鉴于这些原因，全西藏地区尤其在安多一带的大块草原遭到毁坏后，成为了无用的废地。中国政府根本不看牧民放养家畜用的各草场之地质情况，为使其改成农田，把所夺得的各草场交给了从中国迁移而来的汉人，从而使原来的草原面积日益缩小，导致牧民的草场遭到无法恢复的破坏。在总面积为10000多平方公里的安多马叙县境内，1/3的草地上建立了中共的军用牧场，阿坝和果洛地区的大片草地也被中共军用牧场所占有。卫藏的雅鲁藏布江两岸及安多的黄河流域是西藏主要的农牧业地区，播种有青稞、麦子、豆类等多种农作物。传统的耕作制度有许多适合高原气候的特点。
请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世事要闻》节目。下面再向你通报一次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正在台湾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拜访了台湾前总统列登辉。达赖喇嘛对于列登辉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处理表示高度肯定。长期涉猎西藏问题的拉脱维亚国会议员久利森克在拉萨访问时引禀时事，一篇详细记录中国对达赖喇嘛教斩背后的公共关系与运动的文件。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